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2月2号，公元2017年1月30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人官方于日内瓦发起介绍西藏议题游说活动；美国驻印度大使宴请理查基尔与西藏司政，惹中共不满；关注中国律师受迫害情况，欧盟发表声明呼吁中共惩处责任人；藏人行政中央向新聘职员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34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召开前夕，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官员前往瑞士日内瓦，展开一系列请愿活动，希望唤起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对西藏局势的关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届会议将于瑞士召开之际，为了唤起各方对西藏人权事业的关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达波·索纳诺布与达真·夏林以及李汤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尼玛拉姆等人，从今天1月30号起于日内瓦展开游说活动。这一活动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共同组织筹办，活动期限为1周。新闻部秘书长达真·夏林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在接下来几天中，他们将争取一切机会会见各国政要，介绍西藏境内最新情况，包括藏人的遭遇，呼吁各国代表在会上对此表达关切。达真·夏林表示，游说活动将以西藏色达腊荣无名佛学院遭强摘事件为例，介绍中共当局对西藏宗教自由的打压；以第11世班禅喇嘛根登确吉尼玛遭挟持至今的案例来介绍境内藏人被失踪的情况。另外也将以李汤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被迫害致死为例，展现西藏政治犯的恶劣人权状况。同时以西藏狱署藏人扎西旺楚被指控分裂罪案例来介绍境内藏人无保护藏语文权益的状况，再以境内藏人申请护照受限的情况来介绍境内藏人无行动自由权的实情。达真·夏林指出，中共政府虽然拥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身份，但知法犯法，践踏人权理事会相关人权条例，因此理事会第34届会议中应该要求中共对其在西藏侵犯人权的行径作出解释。据介绍，在此次为期1周的游说活动中，藏人代表将召开有关西藏宗教自由、保护藏语文权益以及藏人政治犯等主题的系列会议，让各界了解西藏最新讯息。与此同时，尼玛拉姆也将在欧洲各国巡游介绍西藏议题。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前驻印大使理查德·维尔玛宴请影星理查基尔与藏人司政洛桑森格，引来了中方不满。中共外交部称反对任何国家以涉藏问题来干预中国内政。藏人行政中央驻德里代表受访时表示，这只是中共的一贯反应，无需给予太大关注。美国前驻印度大使理查德·维尔玛于1月20号结束任期回美接受新职。本月15号， 他在德里宴请好莱坞影星理查基尔、印度内务部统一大臣瑞吉珠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与其他藏人官员。印度内务部统一大臣瑞吉珠于27号在推特上上传参会照片，表示非常愉快与他的朋友理查基尔重逢，并向维尔玛致意，同时指出他们两人都是印度的朋友，在各种方面提供了不少贡献。中共外交部于28号透过书面形式回应印度报业托拉斯的提问，称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承认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我们抗议任何国家的官员以任何形式同他们接触，并且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利用涉藏问题为借口来干预中国的内政。一同出席参会的藏人驻德里代表钟琼欧珠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理查基尔长期支持西藏运动，也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弟子，此次来印度是参加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美国驻印大使维尔玛和他是朋友，所以宴请招待他，又因他与藏人的关系，所以也邀请了司政洛桑森格，前任及现任藏人驻德里代表。钟琼欧珠强调，美国驻印使馆宴请谁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自由，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钟琼欧珠并指出，中共不承认藏人行政中央，因此行政中央领袖司政会见任何人，访问任何地方，他们都会抗议谴责，我觉得无需对中方的回应予以太大的关注。去年十月，中共抗议维尔玛访问阿鲁纳恰尔邦达旺地区，称美方的做法与中印双方的努力背道而驰，只会使争议进一步复杂化，破坏中印边境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欧盟对外行动署于农历春节初一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中共当局调查国内律师遭酷刑虐待的状况，并指若情况属实，应该依法对责任人予以惩处。1月28号农历春节初一，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表中英文声明，表示了解到最近被拘留的人权律师李和平、王全章和谢阳被严重虐待的相关信息，指出若情况属实，这种虐待已构成酷刑。欧盟在声明中提到，在对中国的2015年12月的审查中，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曾对有关中国刑事司法体系下的酷刑和虐待报告表示严重关切。欧盟希望中国的相关部门能够立即调查谢阳、李和平、王全章等人遭酷刑虐待的案件，并在声明中引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第18条，指出如果虐待或酷刑情况属实，应当对责任人进行处罚。欧盟也呼吁相关部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这些人的安全和健康，同时呼吁释放江天勇在内的其他被拘维权人士。中共当局从2015年7月开始对国内250多名以律师为主的维权者实施大规模打压，其中绝大多数人已被释放。近日获释的律师谢阳公布了遭拘押期间受刑讯虐待的情况，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据悉警方曾威胁他说，我们会折磨你像弄死一只蚂蚁一样。目前仍有江天勇在内的约10人被拘押或失踪。来自美国、澳洲与欧洲的30名律师及法官也于近日透过英国卫报发表声明， 针对中国法律工作者遭当局拘押折磨的情况表达严正关切。这些国际法律工作者在声明中指出，中共声称自己在国际社会中是负责成员，为了证明这一点，同时成为一个受尊重的世界大国，中国必须履行自己对国际公约和人权所做出的承诺。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公务员选拔委员会于达兰萨拉附近的难民接待中心向行政中央新聘职员展开技能培训。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1月30号，藏人行政中央公务员选拔委员会向几十名新聘职员展开藏英文教学及职业技能培训。行政中央公务员选拔委员会成员及32名新聘职员出席了今天上午的培训会开幕仪式。该委员会主管苏南群培在会上发言表示，希望新的同仁们能够认真对待此次培训活动，认真了解并掌握公职人员应具备的各项职业技能，以使大家能够胜任各自的工作岗位。据介绍，新聘公务员技能培训活动从今天1月30号开始，将进行至3月24号。期间，西藏图书馆负责人葛西拉都等流亡社区的知名学者将担任培训讲师。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就像我的朋友与其父产生矛盾，我告诉我的朋友，我父亲很爱我，我也爱我父亲。因而我父亲的心情获得了愉快，所以他更加爱我。这个道理同样可以使用到我朋友与其父亲之间解决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想成为公民不仅仅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公民本身的责任。公民要明白很多道理，倘若公民不明白很多道理，即便是国家公民也不会是健康的公民。或者说，公民为了获得天然的公民权，即他本身的原有国家的公民权，必须要有公民意志，必须要有自由意志来选择一切。倘若不存在自由意志的抉择能力，将会陷入到两难的矛盾之中，既不能成为本国的真正公民，也无法承受在本国的土地上充当第二公民的奴性公民。这个自我矛盾就是典型的布里丹的驴子论证题。布里丹说，假若一头驴子处于同距离的两堆青草之间，或者处于同距离的食物与遗漏之间，而它的饥渴皆同样强烈，假如这个驴子没有自由意志的抉择，他是做不出决定，那么将有可能饿死。因此，作为公民来说，必须要选择出属于自己的公民的合法身份。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